先请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主日的清晨啊，能够再一次聚在你的跟前。主，来有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恩典中，我们一起来追求你的话。主啊，但愿啊，今天早上借着大卫啊，他一生经过这一位啊，拯救他啊的耶和华神，使他的磐石山寨和高台，让他在啊一生的年日当中，他知道怎样更多的依靠主。我们只有啊把这一点时间仰望你，愿你也借着啊这一篇诗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生能够认定你，跟随你啊，直到见主的面。我们啊把这一点时间啊求主丰富的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个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早上交通啊撒母耳记第22章，那这一个这第22章啊，撒母耳记下22章呢，跟这个诗篇18篇呢啊，基本上是一样的啊，除了一小部分的地方啊，稍微不同一样。所以我们啊，就来看一下啊，我做的笔记呢，主要是根据诗篇18篇，那会诗篇18篇呢比较容易看啊，这个撒母耳记22章呢比较啊编排的比较密集，不过啊都可以啊，2章呢主要差这个结束呢差一节，因为在撒母耳记下22章那里呢，第二节他把它分成2节和3节啊，所以会差一节。好，那我想这一篇诗呢，在啊一开头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他交与灵长，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呢的话说啊，然后接下来就是讲这个啊这一首诗。那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第一段呢啊，从第一节一直到这个第四节呢，这里让我们看见呢，这一段话乃是讲到这一首诗啊主要的内容啊，所以他那里首先呢就啊讲到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我的拯救的脚，并且呢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大卫他一生经过了许多的征战啊，外邦啊这些仇敌的迫害啊，也经过扫罗啊将近有10年啊的追杀呢，或者10几年，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大卫怎样在他一生的年日当中依靠耶和华神。这一首诗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呢，乃是看见耶和华是我的，这个我的很重要。我的呢乃是讲到我大卫他直接对神的经历，他可以经历到神 是他的延迟三战救主神和磐石，这些都是讲到神是他的保护啊，神是他的神，是他的拯救，这是一个直接生命的关系，直接的一个啊亲身在每一件事上的经历。难怪大卫能够被称为合神心意的王，难怪大卫每一次啊，特别在他年纪老迈了以后，他犯了罪得罪神啊，像在亚沙龙的这一件事上，像在这个啊数点百姓的这一件事上，他仍然认识到神有怜悯的恩典。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因为他在一生当中对神的这一些经历，我们就看见大卫实在是啊一个认识神的人。所以呢他说啊，他是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我拯救的脚，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啊，然后是我的避难所。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大卫在这里啊实在经历了神啊非常的丰富。我想这一句话呢也盼望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对于神的经历。我的神不错，神是我们团体的神，但是神更是我们个别的神。所以这个我的，盼望我们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能够成为我的神啊，直接的经历何等的美丽甘甜。接下来呢，从啊这个第五节呢啊一直到啊二十节，或者诗篇十八篇第四节到十九节呢，这一段话他就描述到他所经历的许多死亡啊的威胁的时候，神是怎样的来拯救他。这是首先的啊第一段话的描述。所以我们就从这里可以看见呢，他描述到他所经历的环境是何等的危险啊。第五节，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啊，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离到我。但是大卫总是能够，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呼求入了他的耳中。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神垂听他的祷告。然后从第八节到十九节，他就描述到神他的威严荣耀大能拯救。我想啊，这个话的直述呢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可以啊稍微啊思想一下呢，好像大卫啊在他的一生当中，神啊在他啊所写的诗或者其他地方呢，很少描述到神啊他显现的时候的情形呢，像这里所描述的啊。那很多啊解经的人认为呢，大卫啊可能没有真实的经历到这一些神在他啊实际上啊所显出来的，但是呢似乎在他的灵里面啊有让他看见经历到这一刻啊，就好像神当初如同烈天而降在西乃山的时候，对着以色列的百姓显现的时候那一种啊威严荣耀的情形。所以 是我们可以看见呢，从17到20节这一段话，神从高天呢伸手就把他拯救，从大水中拉拔上来，并且从比他更强大的敌人的手中拯救他。所以这段话呢非常的宝贵和恩典，让我们看见大卫他亲自的描述神那一个拯救的大能。然后从21节一直到30节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大卫继续告诉我们，我们怎样能够在神的面前蒙到他的拯救呢？这一段话更是需要让我们看见得着神拯救的这一个道路。他说呢，神按我的公义报答我，按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这一段话在21跟25节同样再描述一次。他那里告诉我们呢，大卫说，因为我遵行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所以大卫讲到他的公义的时候呢，并不是这里讲到他有一个绝对在神面前的公义可以被称义，像罗马书我们所读的，这里主要呢是讲到他遵守神的话，他没有离弃神。那我们知道呢，当我们去读列王的历史记载的时候呢，神常常在那里提到大卫，列祖大卫，这些王的列祖，大卫呢遵行了耶和华的话，不偏左右，他没有离弃神，换句话说没有去拜偶像，他专心的跟随神，没有跟外邦的假神有任何的来往。所以他手中所行的也都清洁。然后呢24节那里讲到，我在他面前做一个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这个完全呢并不是讲到 perfect 你如果看达比的翻译呢，他是讲到正直 upright 所以到了25、26、27节呢，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这两个完全字呢也都是讲到正直。然后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我想大卫专心的跟随主，他明白神的性情，明白神的性情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我们就能够怎样知道活在神面前，什么是讨神喜悦的事。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追求认识神，明白他的属性，明白他的性情，我们能够活在他的面前。所以大卫呢一生能够在神的面前蒙福，主要就是遵行神的话，所行的在神面前看为清洁我们想到这一个实在是非常的宝贵。但愿这也是我们的勉励。接下来呢，从31节一直到37节呢，这段话就换大卫告诉我们这一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说，至于神呢，他的道是完全的，这个完全就是讲到 perfect 完美了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神的话，神所应许的都是完全的。 没有任何的掺杂，除了神，除了耶和华是神，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感谢神，他有这样第一手的认识，他能够知道完全的依靠神，然后他开始知道，当他依靠神的时候，神呢是用力量来坚固他，束他的腰啊，然后他的神，他的行为呢，他神使他的行为能够完全正直啊，然后呢，神又在各样环境中训练教导他。感谢神，我们的神是活神，我们在一生的年日当中，我们来经历神，神就会在凡事上教导我们，不仅用圣经的话，更是叫圣经的话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成为我们的生命啊，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啊。所以在34到37节这一段话，看到神怎样在跟他彼此之间啊所行的啊来教导他，让他强大。这里36节他说，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为大。这个温和呢，他讲到神不是那一位在天上高高坐在宝座上低头看他的人，神似乎站在他的旁边，甚至降卑他自己来高升大位，这是温和的意思。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呢，他对神的认识啊，真是不是啊，光光只是一个字句的认识，他非常的经历到神。然后从38节一直到啊46节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大卫因着他与神之间这样一个顺服神、遵行他的话，他就从神那里得到能力，他能够得胜。所以这一段乃是讲到他得胜的经历，然后最后乃是总结，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看见呢，他在这里从46节之后，他就讲到耶和华是活神，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啊。然后这一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他一点都没有想到是凭着他自己的能力，他乃是想到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并且神是这样的真实，他是活神帮助他拯救他啊。然后这一个拯救是完全根据他呢啊，能够怎样的活在神面前，而不是靠着军队啊、强大等等这些外面的东西。所以啊，最后51节或者50节呢，耶和华是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是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好，我就啊简单的把这一章呢介绍啊给大家。好啊，其余的时间请弟兄姊妹有一些交通分享啊。
有个问题，这篇诗篇18篇是写在大卫跟拔示巴的事情以前还是以后？
那有人说应该是在跟犯罪之前的事情，因为20节那里他讲到耶和华按我的公义啊。20节说，因为我遵守耶和华的道， 很有教义意思，但是也很难说，因为这个诗篇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说，他是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之手，然后他就向耶和华念这首诗。因为从撒母耳记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发觉呢，大卫的历史差不多已经到了末了了。因为他写完这一篇诗以后呢，23章他就说大卫末了了，所以这可能就是这一首诗应该是在大卫他要人生到了一个尽头的时候，他所发表出来的一首诗。所以他这些经历就是他经历仇敌一切的追赶，还有扫之手所经历所带出来一种生命的感觉的发表，是有这样一个意思在。
我这个陈总这个问题，我确实花点的时间去寻找啊，看看别的人怎么解释的。那我觉得应该可能有两种可以去理解啊，因为很多人正是因为这个21节、22节、23节、24节，尤其是24节啊，当然刚才弟兄也讲了一个，可以发现不是完全是政治啊，25节。所以这个好像应该是在他行奸淫之前，杀害乌利亚之前做的所写的诗。但是呢，我觉得这首诗歌放在这个位置啊，至少写这个撒母耳记下的那个人，把它放在这个位置。虽然第一节22章的第一节，即使他是在这个之前做的，但是至少他在这个时候把它念出来，就像我们今天念找圣经里边诗篇念的时候。他作者做的时间可能之前，但是呢，但他至少在这个时候再一次把它念出来啊。确实第一节讲到说他向耶和华念这事。另外呢，还有一种更好的解释呢，就是我在想啊，虽然说他犯了奸淫，但是为什么在24节那一段，21节到28节这段把他自己写得这么好呢？我觉得你看一下诗篇32篇，我觉得也其实今天对我们非常重要。今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曾经犯罪得罪过神，对吧？我们心里与他为敌。但是呢，你看看诗篇32篇，这是大卫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意识到我们这个时代更应该意识到的事情。32篇第一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句话被保罗在罗马书第4章引用了啊，因为确实今天我们这些人曾经犯了罪，但是因为我们的罪被赦免了，我们被遮盖了，今天他更清楚的是被主的宝血洁净了，所以我们竟然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完全的，不管我们之前做了什么错。所以这个事情大家心里很清楚啊，我们更应该这样认识。但是在大卫的时代，大卫竟然就已经有这样的认识了，就是虽然他在乌利亚在这个八这些事情上确实是做了一件得罪了神，但是这个时候神已经遮盖了他，赦免了他啊。这时候我觉得可能可以理解为什么撒母耳记就第22章这段话，即使是在他晚年他念，他也当心，也是当心无愧。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赦免了。
查了一下，这个完全，对吧？因为尤其是旧约，主要是翻成无残疾啊，不到 blemish。那么其次翻的最多的就是 perfect， 就是 King James 翻的哦，就是完全。然后有 upright， 有，所以到像那个挪亚呢，他就说，那个挪亚呢，在那个时代是义人，是吧？在那个时代是完全的，然后呢，到了申命记的时候，他更是用这个字来说到神他自己，申命记，当那个摩西在那写诗的时候呢，对 23章第4节，说他的神他是诚实，他的作为完全，同样的一个字哈，他不但是描述挪亚，他描述那个大卫哈，他也是描述神他自己。那么，等于是用同样的字呢来说到大卫。那么，神是怎么样的完全，在他这在神在。在那个大卫身上，他用同样的字和他做在他面前做了完全。那么这当然都有可能，因为他说是说什么时候写的呢？这是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那么如果是说是在他晚年写的这首诗歌的这诗的话呢，他应该是说他救了大卫脱离扫罗和一切仇敌的日子。扫罗在前，一切仇敌在之后，对不对？他写的是他是他在脱离一切仇敌跟扫罗的日子，所以他可能他是在脱离扫罗的日子，他在做王的时候他写这个诗歌。但是呢，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把他摆在最后哈，把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念这首诗歌他同时呢把这首诗歌摆在最后呢，作为他一生的注脚，一生的结局，一生的注脚。所以虽然这是大卫写他自己，但是呢，大卫他是先知他所写的诗歌呢是都是受人感动写的。那么在圣经当中呢，跟所有其他的人都有同样的这种的地位的。所以这时候呢，当不仅仅是他自己写他自己的话，也是圣灵在那个时候把他写下来，在晚年的时候描述他自己的光景。所以呢，很可能呢，我自己的感觉，他是在那个在那个之前写的啊，但是呢，他到了晚年的时候，神把他摆在这个地方，给他做一个注脚，确实是像刚刚弟兄说的哈，这是在神的眼中看他，神已经完全赦免他的罪啊，他在这神面前呢，那个虽然曾经犯过罪啊，已经那么那么大的罪，但是到晚年的时候，给他神给他的注脚呢。他在神面前做个完全的人，他一生呢遵循主的施行的道路。而且重要的还是不是说我们怎么看我们过去犯的罪，是神怎么样看我们。那么神在创世以前的耶稣基督里面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这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么神在创世以前拣选我们的时候，就我们他看我们就一定是圣洁无有瑕疵。当我们知道我们在一生走路的时候，犯了许多的罪啊，得罪了许多的得罪了神。但是神既然这么说了。他已经这么样的命定了，他到时候他一定做成。所以在大卫身上也是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哈。那么大卫虽然曾经犯过这么大的罪，那到晚年的时候，神把他曾经写过的一个诗歌摆在这里，做他一生的注脚，说到他的面前做了完全的人，他遵循圣神的道，为神罪恶离开我的神，这也是大卫一生的写照。那么不因为他曾经犯罪，曾经得罪神，所以呢，这些完全是神就一笔勾销了。反而呢，神有蛮有怜悯的啊，这是他涂抹一切的过程啊，忘记了，等于是把我们的罪摆在一个身后了，忘记了我们那个涂抹了我们一切的过犯。这是很多大卫身上的经历，也是我们今天有的经历。
那我就先交通一点吧。我想不管他写诗的时间是怎么样哈，总是让我看见他的背景，就是说他是经过神救了他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以后所写的诗歌。那就是说诗歌呢是说到一个人在神面前的生命经验里面所发表出来的一个感觉啊，并且一开头刚提到说这一篇诗同样记载在诗篇18篇，几乎是完全一样啊，只有少数几个地方有点不太一样而已啊。因为一开口告诉我们说呢，他是耶和华的仆人啊，耶和华仆人大卫的诗啊。那我们知道神在圣经里面也提到好几位，说我的仆人摩西，我的仆人耶稣呀啊。那以后更假如说我的仆人就是指的耶稣基督来说的啊。所以从这篇诗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一些话似乎不是大卫 生平里面所经历的。我们都是读诗篇十八篇第十三节来讲说，你救我脱离百姓的真境，你有做列国元首，我说不认识的民必侍奉。很显然这句话不是主的大卫来说，大卫神没有立他为列国元首，也没有那些不认识他的民来侍奉他。我想很显然这一句话是指的耶稣基督来说的。所以这一篇诗一方面也有大卫个人的一些经历，一方面也有一些预言性的说到主耶稣他所遭遇的一切，那到最后又讲说耶和华赐给他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赐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这些话都是讲到主耶稣基督要来做王那一位，讲到国度的王那一位，他是大卫的子孙，他做王要直到永永远远，不是指的耶稣来说。那不管怎么样，看见大卫这一首诗呢，他是念给耶和华听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诗是向着神发表，赞美诗是对着神来说的。以西白书第三章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常把颂赞归给为祭献给神，这是承认主名之人的水中的一个骨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诗呢是向着神发表，向着神发出来，因为一个人在神面前有许多的遭遇，许多的经历，他感受到认识到这位神是怎样的神。所以大卫好像若是从刚提到说，若是他是摆在那个撒母耳记二十二章末了这边，因为前面都是差不多大卫历史已经差不多都讲完了，所以好像在他晚年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把一生的一些经历呢变成一篇诗把它发表出来带到神面前，来称颂赞美神。所以当一个人把他的生命的感觉发出诗歌赞美神的时候呢，神在那里就能拯救他。所以在诗篇十八篇第三节他说，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所以我看见赞美神是在是一件非常美丽的事，也是非常蛮有能力的事情。就像使徒行传十六章保罗跟希拉他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他们在旁边祷告称颂赞美神的时候，就监狱的门就打开了，地就大震动，他们就能够拯救。所以一个人能够向神赞美，也是可以说到是个信心的一个表现。因为环境虽然是那么不容易，不然那么艰难，但是借着赞美神，神就把他从许多困境里面释放拯救出来。我想那个拯救不是单单是一个环境那种危难艰难，那个拯救从我们自己都在一种困苦里面，落在一种忧伤悲痛的里面，好像出不来，好像被关在监狱里面，好像被锁在一个房间里面，但是一直在那里有个信心的称颂赞美神，我们就脱困，我们就从那个急难当中来能够拯救。我想这是做事的人的一些经历，所以一开头诗篇十八篇第一节的话呢，这是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那里所没有，他那里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在这里认识到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所以底下就用许多的词来形容这个力量，形容这位神是怎样一个神，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救赎，我的磐石，我的盾牌，我的甲，我的高台，这些都是讲到一个能力的一个表现，能力的一个彰显，因为是这位被称为我的力量的神是这样的拯救他，成为他的岩石，成为他的盾牌来保护他，成为他脚真正的能力。他之所以认识到神是他的能力呢，是因为他发觉他在许多仇敌追赶当中他无能为力，他非常软弱，所以他才投靠这位有能力的神，这位全能的神。正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讲到说，他为什么常常喜欢夸耀他的软弱呢？因为他什么时候夸他软弱的时候，基督的能力就覆庇他，他就从那许多困境里面被拯救释放出来。所以我想这个从我们生活里面也可以有很多的学习，当我们都在许多好像不容易的环境，也许是外面的，也许是我们心灵枯干，心灵落在一个非常难过，因着一些遭遇让我们里面心灵下沉起不来，当那个时候的时候呢， 那赞美是非常重要的环境，怎样脱离那种环境，那种光景呢，就去赞美神。当人看见赞美神的时候，就看见原来神是我的力量，是我的拯救，他是我的救主。所以这是诗篇十八篇第一节到第三节的一个引言，那 后面第四节以后，他就看见他所遭遇的他所经历的实在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环境那在那个时候呢，神也是显出他的作为来所以从第四节诗篇十八篇第四节到十九也可以说第十八节也有第十六也有，神在那里借着大卫的称颂赞美，他就说到他的经，他是落在一个非常危险的里面他是讲死亡的绳索毁掉急流急流是非常紧急的一个脚状阴茎的绳索死亡的网罗领导，这些都是离死一步大卫曾经在前面好像是他儿子追杀他的时候他说我离死一步他就好像死亡就在他边边，再跨一步就他就落到死亡里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紧急的一个时刻所以他在这个紧急时刻当中，他要求告耶和华，他呼求耶和华，神就从天上在他病中听见他的声音，我就答应他的呼求进到神的耳中。说到第七节马上神在那里有反应第七节那时神就发起怒来，当神发起怒来的时候，地震动山的根基都要摇动他鼻孔冒烟上腾，所以这些都讲到神的一个公义的威严的彰显，愤怒显在这些仇敌的身上这个景象就像当神在西奈山写出来的光景一样那里有火焰，那里有冒烟那里有震动，这是神公义的彰显愤怒的显出来说人地上光景就显出起来所以对底下用他使天下去亲自降，所以可能当大卫在急难中呼求耶和华的时候呢，神马上有个回应，神马上从天亲自降临来拯救他，并且这个拯救是一个急速的、快速的，不是拖拖延延。就是说，好像神没有顾到我的光景，顾到我的软弱，都要为难。神是快速的，做着基督伯快速的回应，他释放是会快飞的。这位神是也是一个隐藏的神，所以这些都是描述到神是怎样的神，是怎样到在急难当中需要呼求的时候，他在天上在他殿中这些声音进到他耳中他马上对他所爱的人，他所拣选的仆人即刻有一个很快速的回应来拯救他天灾的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冰雹火焰他，所以这个题目呢，我们看见这个就是赞美所带出来的一个果效，一个反应。然后十六节他说：“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出来。”水就是讲的死亡所在。所以看见这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是这样子，对着这他所拣选的仆人，对着爱他的人，对着愿意在急难中投靠他帮助拯救的人，神是这样子回应他们，神是这样扶持他们。他就脱离那些境地脱离那些灾难攻击他的人。然后第十九节好像有一个稍微的一个结论经过这些以后，神就把他带到宽广之处，他就因他喜悦感谢神。当一个神的儿女在经过许多艰难痛苦的时候呢，经过水火的时候呢，神把他们带到宽广之处，带到一个水泉，有一个丰满水泉的地方。这个诗篇八十四篇也同样的历史化经过那个流泪谷，就进到丰富的那个泉源之处，在那就享受到神丰富的供应。他的里面得了，他不仅外面得释放，他里面得释放，他里面宽广了，他里面充满了神的恩典和扶持那二十节到二十九节可以借着大卫这样的感觉说到神是怎样对待的，神是按着人怎样对待他的态度来对待那些人所以大卫先讲到他在神面前那个光景，他是按着光义 耶和华是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按着所说的清洁赏赐我啊，因为大卫他是要遵守耶和华的道。的确，大卫是一个愿意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一个，他是愿意得神喜悦的一个人。所以神的律法、神的典章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是按着靠着神恩典，他要遵守啊啊，他在神面前，他是愿意做一个完全正义正直的啊。所以他有两次说：“耶和华按着我公义报答我。”二十几节怎么样？所以耶和华按着我公义啊，按着我在他眼前所说清洁偿还。所以这是人对神的一个态度。当人对神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呢，底下就讲到神是怎么样对待人，常常是根据我们是怎么样对待神。所以神说慈爱的人，我就慈爱待他；完全的，我就完全待；清洁的，就有清洁待；啊，乖僻的，神就有关系。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光洁实在非常重要。如果是我们是一个乖僻的人，神就以弯曲来对待；如果是我们是一个诡诈的人，好像神就用诡诈来对待我，正如那个老雅各一样，他是那么诡诈啊，常常欺骗人，我在家里欺骗他父亲，欺骗他哥哥，所以神就把他摆在他母舅拉班底下，拉班就用同样态度来对待他，来处理他。所以这个也说到，所以这一段是大卫看见神，可以说认识神是这样一个神，所以还是提醒说，大卫之所以能够尝到能够神慈爱对待，因为他实在是个慈爱的人，所以神就以慈爱对待他，是说他实在是一个完全的，所以神就以完全对待他。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也都是持守这样光景的话，神的确常常按着他放神恩典对待。如果是神，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一个是正直的人，也不是一个清洁的人，神就好像用另一方面的东西来对待我啊。当然那个对待也是正面，就是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本相是这样，然后帮助我们成就。当我们看见自己的本相的时候，我们才会来投靠他啊，寻求他啊。所以底下人说，困苦的百姓他必成就，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所以到旧约到新约就很清楚，一个谦卑的人，神就以慈悲来谦卑对他；那个高傲的人呢，神就不会恩待他。所以一个人在神面前有一个谦卑柔软心，神就这样来对待我们。底下人就说，他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我的黑暗，必照明我的黑暗。什么是灯呢？点亮我这个灯啊，所以是说眼睛是人身上的灯啊。如果是眼睛这个灯明亮的话，全身就光了。但是我们里面还有个灯，里面的灯。所以我在以弗所第三章打话，就是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眼睛就是个灯，一个人里面的灯明亮，全身就光明啊。所以在这里，大卫说神点亮我的灯，他里面的灯啊，好像他也是曾经都在黑暗里面，是照明他的黑暗。看见他自己的光景，看见他自己的本相，只有一直神的光照，或者神的灯，神把他重新里面的灯把他点亮起来，他里面他全身就光明，他能够生活在光明当中，所以接下来，假如说，这些都是一个基理，所以第三十二节以后呢，就讲到他在时代经历到神的一个得胜的一个基理。所以他说，那以力量束我腰，使我行为完全。他是神，神是以力量束他的腰啊。我们说一个征战的战士呢，他去征战的时候腰要束起来，要用带子把束起来，就表示战士有力量，力量才能展现出来啊。到新约，哎，比如说书第六章告诉我说，神所赐的那个全副武装里面就有一个束腰的事情东西。真理是我们要真理，一方面来约束我们。当一个人受真理的约束的时候，他就属灵的能力，他在那用真理来约束自己的时候，真理就成为他的力量，成为一个真正上的一个保护。因为他站在这个真理的根基上，他是受真理约束，他不容易落到仇敌的手中啊。他再来就真正就有得胜啊。所以底下他说，他使我的脚快如牛，又使我在高处安安，这都是一个得胜的经。他能够脚能够快如猛鹿奔跑，他能够站在高处，站在稳定之处， 神在教导他是怎样征战，他的膀臂都能开的铜弓，铜弓铜是代表非常坚定坚固，很不容易张开的，但是因着他有能力，所以他能够张开，他的膀臂能够把这个铜弓打开，能够圣洁，然后他的救恩就成为我盾牌，又是什么又是又是扶持他啊，感谢神，这就是大卫经历得胜的一个过程啊。第三十六节二三十讲说，他使我的脚步宽广，我的脚未曾滑跌，因为一开头，当前说，因为他是一种力量的束腰啊，这个腰就使他行为完全，所以一个人有真理来保护他，有真理成为他一个力量，自然而然的他行为就完全，因为他整个行为、生活、行事为人都在这个真理的范围里面，他不敢越过神的真理，越过神的话。当一个人是在这样关系当中，自然而然站就能胜过仇敌，他就能够站在高处，他的脚能够飞跑如稳如的蹄一样啊，他站在就不至于跌倒啊，并且他能够在追赶他的仇敌啊，他要打伤他们，他要击碎他们啊，并且到四十二节说我要打碎他们啊，像风起的灰尘，灰尘就是风一来就完全吹走了。就像泥土就被建立在脚底下，他是站在一个完全得胜的一个地位上，境上。到四十三节，也稍说一个四十三节以后呢，好像就在那有点预言到将来国度的一个彰显，所以是启动作王。因为在这里说，神要立他为作，列国元首啊，那些不认识他的民都要侍奉他，让这是讲到将来国度降临的事，所以说启动作王掌权的事。所有地上万民都要归附他，都要顺服他，来侍奉他。到最后，五十节啊，那我想这是一个总结。我想总结，应该从四十六节到五十节，这是个结论。耶和华再次说到，这位他所经历、所认识的真耶和华，他是怎样为神？他是国神，他是磐石，是被人称颂的啊，是被人尊崇的。这位神是为我们伸冤的神啊，他是要救我们脱离仇敌啊，把我们高举过来，高举那些胜过攻击我们的人。所以第四十九节也是有一个结论：耶和华因此我们要在外邦人中称颂歌颂人。为什么大卫能够称颂赞耶和华？因为是他在一生里面是要经过许多的极难。经过许多仇敌的攻击，甚至到有一天因着他犯罪缘故是带着人神来管教他儿子，是要背叛他，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处境。但是呢，经过这些环境以后，他认识这位神是他的力量，是他的拯救，是个活神，是应该被人称颂赞美的神。然后最后我讲说，你要赐给他极大救恩，你立他为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这个受膏者不是单单指着大卫来说，那是更是指着主耶稣基督来说啊，就是大卫和他后裔直到永远。所以看见这一篇诗，实在是大卫可以说，刚才说，可能大卫就是一生里面许多经历，稍微里面总结在这一篇诗里面，画出神对神的一个称颂赞美。所以我想，在我们一生里面，若是我们有许多经历，自然而然就成为一个生命的丰富。只有一个生命丰富的人，才能画出这样赞美诗。只有一个经过许多遭难苦难的人，他才能认识神是怎么爱神。所以为什么神需要借着许多环境，特别那些不同环境临到我们身上，都是为了建造我们，都是为了造就我们。像这些人，就像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说，借万事互相效力，要把我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因为这是神永远是要做成一件工作。不过是借着大卫的经历来说明那个属灵的事情，就是。也是经历到将来神的教会神的儿女是如何处在这样艰难不容环境当中，借着这些环境来建造我们、制作我们，而且呢，从这些许多遭难里面、生命的经历里面，能够对神有更多的认识，并且能发出赞美的声音，向着神，向着神赞美神，看见这个神是怎样神，成长神。
我们早上的聚会就停在这里，我们再有一点结束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借着大卫这一位合神心意的王， 他在这一首诗篇里面所带出来的这一些荣耀神、赞美神，并且对神你自己的经历，但愿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和帮助，主啊，让我们知道主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一位复活生命的能力也住在我们的当中，他每一天与我们同在，主啊，但愿你开通我们属灵的耳朵，也调整我们的脚步，让我们更多的依靠你，因为你把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生命就是为着生活，主啊，让我们能够活在这一个复活的能力当中，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